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今天是你与你百姓同在的日子，也是你自己的儿女来敬拜你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求你在你百姓的聚集当中格外的与我们同在，赐恩给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是有福的，都必得见你的容面。就求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带领我们，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约翰一书，前面我们讲过了，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讲过了，约翰一书呢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卷书的，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有着非常实际的这样的影响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在第一章当中使徒约翰呢这样说，他可以做见证，他是与这位主，借着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与神相交的，是确定的，是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非常真实的。然后也告诉基督徒们说，说你们与我们相交就是与主相交。像刮风一样哈。然后呢马上就告诉他们说，说凡是与主相交的都是在光里边的，不是在黑暗里边的，也不是在罪恶里边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是光，与主相交的一定是在光里的，我们的神就是光，也是与他相交的人也是在光里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讲一件事情，说好，我们说我们是在光里边的，我怎么在光里边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光景到底是怎样，我们会觉得哎，我如何在光里呢？当我们去读利未记的时候，当我们去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十一章的，对不起啊，我都不太会用，十一章的第43节到第45节呢，这里边这样说，而且呢，这样的经文呢，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反复被提醒过的，这是神借着先知在提醒以色列人。利未记十一章的43节到第45节这样说，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你们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成为不洁净的，以致沾染了污秽。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你不可以是污秽的，也不可以被污秽所沾染。为什么呢？44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第44节呢，这里说，首先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神。那么下面接着说，你们的神，耶和华不单是神，而且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呢，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因此他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以色列人也得是圣洁的，因为你是属于神的。然后说，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所以你不能够沾染污秽的。那接下去呢又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耶和华神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提到了两次，属于神的，神的百姓务必是圣洁的。因为什么？因为百姓的神他是圣洁的。那么约翰呢，在约翰一书里边讲的，就讲到的说，这神是光，所以属于神的，与神相交的，你必须也在光里边，所以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利未记当中用的是圣洁，而约翰用的是光，光就是没有黑暗的，没有罪恶的，没有污秽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个在光里的，或者说接下来我们用说在基督里的人，他怎么就可以在光里，怎么就可以在基督里，就可以在光里了呢？就可以不犯罪了呢？我们看接下去往下看，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不可以不犯罪的生命。约翰一书当中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我们，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了，首先约翰在这里说什么呢？说，他说，我写这个约翰一书啊给你们，包括前面所说的话，也包括后面所说的话，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么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想法，觉得说，如果犯罪对于我们来说，说叫我们不犯罪，我们就不犯罪，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对不对？他说我小子们呐、啊，约翰呢，这个时候呢，他年纪是比较大了，所以他生基督徒呢，说，哎，我的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是约翰一书，包括前面所讲的话，也包括后面讲的话，为什么呢？是叫你们不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觉得说，犯罪不是你叫不叫我们犯罪的问题，是我们忍不住要犯罪的问题，是不是？当面对引诱和试探的时候，我们好像说都得挣扎，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保罗怎么说呢？第七章罗马书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都想顺服神的话，我们都想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好像做出来不由得我。然后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曾经面临的挣扎。所以保罗在这里来讲出了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里面有罪性的。然后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欲恶与我同在，就是当我想要做好事情的时候，合神心意的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回头再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当中，约翰所说，他说将写的这些话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叫你们不犯罪，也就是说写了这些话之后，我们可以不犯罪。那使我们可以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在这里边，约翰讲出来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一个罪人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对于罪人来说，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犯罪。而基督徒呢不一样，基督徒他是可以不犯罪的，罪人他不能不犯罪，而基督徒呢，他可能不犯罪，就是不犯罪成为可能了。对于一个没有救恩的罪人来说，他不犯罪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的话呢，不犯罪呢成为一种可能，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本质的改变的。但是你马上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会说什么呢？那些罪人他们也做一些好事哦，他们也做了很多良善的事情。那么但是呢，我就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不蒙神的悦纳，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蒙悦纳，也不被神纪念。只有这个人蒙了悦纳，蒙了纪念之后，他所做的一切才能够蒙悦纳。就好像创世纪当中所讲的，该隐和亚伯，神看重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只是看不中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所以神是看不中这个人在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边 蒙神悦纳的，不是我们蒙神悦纳，我们做什么事情了蒙神悦纳，而是神的儿子他蒙神悦纳，我们是在他儿子的里边，是他儿子所献的祭蒙了悦纳，所以我们才能够蒙悦纳。所以我们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不犯罪成为可能，而罪人所做的什么事情他都是不蒙悦纳的。所以因此呢，这里边说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是两层意思的。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依靠圣灵的带领和帮助，以及神的话语能够胜过引诱和试探，以不至于会陷入在罪的当中。这是一层意思。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读圣经呢？读圣经我们会可以借着这真理的光看透一切魔鬼的诡计，一看到就是哦，这是个陷阱，哇，这是个试探，这是个引诱，你祷告就可以不犯罪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后边这一段经文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就是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真的犯罪了，现在引诱和试探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位救主的，我们是有救恩的。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知道我们自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为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可以叫我们不犯罪，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我们罪就被赦免了，我们就被洗净了，就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那么这个罪的除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儿子这位中保耶稣基督。所以约翰在前面怎么说，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位救主他是真实的，他的工作也是真实的，他能除掉我们的罪呢也是真实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叫你们不犯罪，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神的话语和圣灵可以胜过罪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洗净罪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件事情。所以呢，换一句话说呢，说是叫你们不犯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借着这位主的帮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不但可以胜过罪恶，我们也可以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罪得赦免。这是这里边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的意思。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基督徒，一个与神相交的，一个在光中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有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的。而这样的生命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我想犯罪就犯罪，而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蒙赦免。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八章一节当中，当他这样的挣扎的时候，前面我们讲到的他很挣扎，挣扎的时候呢，他就发出一个叹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我总是现在这种想行善讨神喜悦呢做不出来，哦，那恶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不想做呢，哎，偏偏就去做。他说哎呀怎么办呢？25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的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所以可以不犯罪的意思，你不被定罪，一方面里边包括不被定罪呢，你可以胜过这个罪，另外一方面呢，你罪得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站在哪个位置上边。当你去到很大的商场里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一进去的时候，每个门呢有个地图在你面前，他首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在哪儿，你首先要找你在哪里，所以那里面告诉你你在这里，然后你如果去哪里怎么走怎么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当我们开始走这条属灵生命的道路的永生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是个新造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就知道那是我们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总是这样叹息，哎呀我身在江湖不身不由己啊，哎呀我总失败，哎呀，不应该陷在这样的叹息当中。因为你要清楚知道你里边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学习神所给我们这些智慧的话语，光可以照亮一切魔鬼的诡计，使我们可以识破。当我们识破这一切诡计的引诱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请求圣灵，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胜过引诱和试探啊？那我不小心，我偶然为过犯所胜，我犯罪了，我们有没有认罪悔改？如果我们有这两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被定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即便是我们犯罪了，基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节经文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走，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做。无论我们是在这种挣扎当中，或者说我们已经跌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很多时候挣扎挣扎，我们就失败了，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里边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那么好了，可以不犯罪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有真理的诫命，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三节四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好了，这里面又讲到了一个人在光中的，或者说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就是遵守神的话。他不但认识神的话，而且什么，要遵守神的话，他要遵守神的话。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说哎我是在光里的，哎我是认识神的，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也就是他说的话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影响，说这个人便是说谎的。他说什么谎呢？他不认识神，然后说真理也不在他里边了。说这样的人呢，不但是撒谎的，而且是心里边没有真理的。反过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一个在光里的人，神是把光给他，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神是把真理给他，他把他真理的诫命赐给了他的人，属于他的人。所以呢，遵守神的诫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这样的敬虔的真理的知识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好不好？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按照它去做，那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说哎，我有光，我心里有光，但是别人看到我们里边很多的黑暗，那别人就会怎么说？别人说你哪里有光啊，你里边都是黑暗。你说我是认识神的，我是被基督宝血洗净的，大家看我们身上满身都是罪，我们的举止言谈，我们的一言一行充满了罪，人家就会说你的罪怎么被洗净的呢？人家会开我们玩笑的，你今天罪有没有洗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在光中的，一个有一个不犯罪的，不可以不犯罪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他里边是存着神的真理和诫命的，而这个真理诫命在他的里边是真实的。真实的意思就有一个虚假了，虚假和真实的区别是什么呢？虚假了就是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不去做， 或者我做不出来，我也不想做。什么叫真实呢？真实就是我知道这样的真理，知道这样的诫命，我去按照这个真理去行。这样的人才是有真正的真理在他的里边。所以可以不犯罪的人，当有真理在他的里边，真理在他里边的时候，他就可以识破一切的虚假，识破一切的错谬，他就可以逃避一切的危险，他可以逃避一切引诱和试探。所以真理在我们的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好好的去学圣经呢？如果我们没有学圣经，我们就不懂得如何去走的。那么我们看约翰这样说，是不是他发明出来的呢？不是。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主耶稣这样讲，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主耶稣也这样讲，你说跟我有关系，你且说爱我，那你得遵守我的命令啊，否则你怎么表达你爱我呢？然后16节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凡遵守主的诫命的，或者愿意凭着信心遵守主的诫命的这样的人，主会从父那里赐给这样的人一个保惠师，我们就知道是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做什么？帮助我们去明白并且遵守主的命令。所以看到没有，当与主有关系的时候，爱主的时候，就与父也有了关系。我们再看下一节，14章15节到17节，14章21节，主耶稣也是主耶稣这样说，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同样讲到了说遵守命令和爱主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下边就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里同样讲到了一件事，我们爱主遵守主的命令是与父有关系的，我们在主里就是在主里边与父相交的，所以跟约翰讲的是一样的。约翰福音14章23节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主耶稣在一章经文中连续讲了3次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了，爱他的必遵守他的命令。那么遵守他命令的人怎么样呢？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要与他同住。所以这里都讲到了，主耶稣3次讲到了遵守他的命令和爱他之间的关系，而遵守他的命令所表达爱他的关系呢，实际上就同时建立了一个与神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瞧主的诫命，主的命令。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是主的什么？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里边有圣灵住在里边，这叫真理的圣灵。这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神不是给我们一些话语我们看不懂的，他要亲自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为什么要带领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呢？就是让我们能去遵行。当我们遵行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祈求上帝加给我们力量，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但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遵行。所以这真理在我们的里边，真理的诫命在我们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罗马书2章13节，保罗这样说，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当然了，你不听律法，你肯定你也不知道行律法了，对不对？你从来都不学神的话，你说我要照着神的命令去行，这是说谎的。所以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听律法，这叫什么？这叫假的。刚才我们讲的是假的。我们徒有这敬虔真理的知识，不能够给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半点帮助。不能够，这律法不能够使我们为义的。而是什么呢？我们不但听了这律法，而且照着这律法去行了。这样的，才能够怎么样？不至于犯罪，神就可以称我们为义。所以 我们看诗篇第119篇第105节和106节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呢，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脚前没有灯没有光，我们就会走错路，对不对？可能有个坑，我们可能会掉里边，或者有个东西把我们绊倒。但是有着灯有着光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不单能够看到这路是平坦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不平坦的道路上那些危险，使我们可以躲避。那些危险的东西很多都是仇敌摆在那上边的引诱和试探，我们就借着神的话，这真理的诫命去识别。哦，这是一照，哇，这是魔鬼的诡计，再一照，这是危险的，这是试探，我们就可以躲避，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所以这真理的话在我们的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好像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出任何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实行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说明我们就不认识他。但是人若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里边是没有真理的。就好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说哎，我认识村民弟兄，我对村民弟兄非常的认识的，我就请村民弟兄到我家里吃饭，哎呀，我就给他做四川菜，做好了就请村民弟兄来了，有人请玉成弟兄也来了，请清华弟兄也来了，大家坐着吃饭，然后我就跟玉成弟兄和清华弟兄说，我特别认识这个村民弟兄的，村民弟兄坐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不吃了，我说村民弟兄就咋不吃东西呢，村民弟兄说，哇，不行，我一吃辣的东西我就过敏的。你想想看，玉成弟兄和清华弟兄怎么说，仲海弟兄你真认识村民吗？你撒谎。一个道理，如果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的话，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说谎。所以真理在我们里边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儿女的一个礼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不向他的儿女隐藏。主耶稣说，你们从此不再是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从此是神家里的人了，你们是神的主的朋友了，有什么的事情会告诉你的，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就清楚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这话语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怎样一个生命，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到底是怎样的恩典，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激励的。我们再看第五节和第六节，所以遵守主道的就是一个人可以证明他是在主里的人。约翰一书第二章五节到六节这样说，凡遵守主道的跟遵行主的诫命遵守主的话是一个道理的哈。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了。主耶稣曾经做了三次，讲到三次的时候呢，爱他的一定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呢就是表明他是爱他的。而约翰呢在这里这样说，说你遵守主道的主说的话的爱神的心，就表明你是爱神的。但是他这里边加了，不但是爱神的心，而且是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什么意思呢？爱神的心还包括完全的。那我们在读其他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当我们决定去遵守主的道的时候，你记住，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也不是我们每个人天生的我们就愿意遵行主道的，因为我们天生是与神的道是悖逆的，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我们不喜欢神的话的，我们不喜欢神的诫命的。所以这里说，当我们可以遵守主道的时候，说明我们不但是爱神，而且爱神是完全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几节经文就明白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3节，主耶稣这样说， 耶稣对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要想做主的门徒，要想与主建立一个关系，要跟从主，主耶稣说有个条件，你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不可以跟从？可以跟从，但是跟从必须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就得舍己。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你不能自己说了算，你要跟随主，你不能指挥主说，哎，你走错了，朝这边走。不是的，主朝哪里走，你要往哪里走，主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特别是罪人，即便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要时常的，而且总是需要你要放下你自己，就要舍己。不是我想怎么走，是主想怎么走，不是我想怎么做，是主想怎么做，不是我想怎么做，是主想让我怎么做。所以我们需要舍己的。但是我们这些天然的本性，我们不愿意舍己。为什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我都觉得我对，从来不觉得别人对的，都是我对，错的都是别人错，对的都是我对的。但是这样的人不能够跟随主。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舍己，如何舍己呢？不是简单的这样的说，哎呀，行了，算了，让着你吧，就跟着你吧，你说了算吧，无所谓了。不是的，而是要把我们自己要钉在十字架上，要把它钉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舍己要舍得甘心乐意，我们要舍得什么？欢欢喜喜。这样的人才能够跟随主。这也就是前边这里所讲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当我们还有一点点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完全，因为我们留了一部分来爱我们自己。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能够遵守主道，说明我们是完全舍己的。当我们完全舍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以主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爱主的心呢是完全的，遵守他的诫命的，遵守他的道的，是爱主的。当我们能够完全遵守主的道的时候，怎么样？那表明我们是完全舍己的，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申命记当中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这是摩西讲的话，神借着摩西讲的话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前面的道或者叫诫命，这是一样子的。然后说，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神借着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律例典章，或者说神的诫命，告诉他们为什么呢？就是你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上的时候，你们要照着去做的。不是给他们一个诫命，他们随便放在墙上或者摆起来或者供起来就行了，而是给他们要去遵行的。那这道、这律例典章、这诫命有什么用呢？当你去遵行的时候，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们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他们不但可以认识神，也可以借着这道认识神，也可以借着道去敬畏神，因为神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公义、一切的圣洁都借着他的道显明给他的百姓了。然后呢，使他们不但敬畏这位神，而且如何表达敬畏这位神呢？他要谨守他的一切的律例诫命，这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言外之意，你们若不谨守遵行这道的话，你们的日子就不长久。好，接下来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你必须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降服。你谨守遵行了，你就在那里降服，而且长久。如果你不谨守遵行，那个地方你就不会长久的，那片地就会，那个祝福就会拿走，这片地就会把你吐出去。然后呢，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所以他们要在神所应许的那片地中要得享美福的话，必须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或者说谨守遵行他的道。 然后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约翰在前面所说的，就是爱主的心就完全。那么在这里边，生命记当中，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话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你要尽你自己的一切去爱耶和华你的神。如何表现出来？就是在那应许的迦南地，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吩咐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和法度。而在约翰一书当中呢，就是你要谨守遵行主的道。然后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随时随刻的来提醒你要去遵行这些话语的。这再看另外一节经文，雅各书第二章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甚至于能够背下来。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表达出我们的信心的，就好像前边我们借着是否遵守他的诫命，可以表现出来我们是否爱我们的主，是一个道理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可以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可以表达出来的。如果我们一言一行当中表达不出来信心，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这是假的，这信心是死的。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也就是说，一个人说他是信的，有信心的，但是他的外在的行为却证明不了他的信心的时候呢，这表明这个信心是跟鬼魔是一个信心。真的信心一定带出来一个顺服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呢，就是可以遵守主的话语，来表明我们对神的信是真实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当中讲到怎么说，有些基督徒他们所听到的这些，前面我们讲的说听到的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这些正道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用信心去调和，没有用信心调和的意思就是你行不出来，这样的信心是死的。那么好了，我们借着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无论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舍己也好，或者说是生命记当中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好，或者是雅各书当中所讲到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他都在讲同一件事情，都是在讲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就是爱主的心是完全的。若我们想要爱主是完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但有他的真理，有他的道，我们也要谨守遵行。而当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主里边的，是在基督里边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在基督里边不但与神相交，我们也是在基督里边怎么样归给神的，这是一个明证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要单单说，哎，我信耶稣，我怎么样了？而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更重要，就是人可不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约束力。圣经说不可轻易发怒，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可以不轻易发怒的。如果我们每天总是轻易的发怒，轻易的发怒，然后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一次的轻易发怒好办，如果我们一直都在轻易的发怒，而且我们又不肯认罪，又不肯悔改，那就是问题。圣经说要爱人如己，主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总是自私自利，以我自己为中心，我总是损害别人的利益，我总追求我自己的个人的好处， 我怎么能够说我是在主里的呢？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边特别强调是自己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说在主里边，我们就拿这个主的话，我们在是在主里边的哈，所以我有真理在我的里边呢，于是我就是照啊，他不是照主所行的，不是照主去行的，他也不是，他也不是。这里边说不是要照我们自己，所以在基督里边，一个在主里的人，一个在主里边与神相交的人，一个他一定是在光里边的，一定是与罪恶不相关的。不相关的表明什么呢？一方面他可以拒绝罪恶，另外一方面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他马上就要回来，来怎么样？来认罪悔改，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他讨厌肮脏的东西，所以他一直都在拒绝这些肮脏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小心被肮脏的东西沾染的时候，他马上回去要把它洗掉，必须洗掉。这是一个真正在光里的人，这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要常常的回到神的诫命当中，随着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一篇诗篇，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诗人这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把耶和华把神常摆在他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什么叫把耶和华神摆在他面前？他就是把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摆在他的面前。当那个律法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他按照这些律法，按照这些敬虔真理的知识而行，他就不动摇的。当他不动摇的时候，他说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就快乐，我就安然。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也一样，当神的律法天天在我们的面前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光照我们、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安然的，因为我知道我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即便我今天不小心跌倒了、犯罪了，我心里不安，我回到神面前求神赦免，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我今天晚上依然可以什么安然居住，因为我知道我的罪是被赦免了。然后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边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是在指着基督讲，但是当指着基督讲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诗人的作者他在这里边同样也讲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将神的律例典章摆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凭着信心借着他的恩典行在其中的时候，神必不使我们灭亡。然后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如何指示我们呢？就是借着他的诫命，借着他的律例，借着他的典章，借着他的道。然后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里边讲的不但有喜乐，这是满足的喜乐。然后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为一切愿意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的人存留。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是爱慕神的话语的，因为他离开了神的话语，他就不知道该如何去行，离开了神的话语，他就不知道那朝左走朝右走。所以彼得前书怎么说，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爱慕神的话语，就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那奶一样。如果我们脚前没有灯没有光，我们跑得飞快，你跑得越快越危险哦，你还不如站在那里不动，等到那光等到那灯照明的时候你再跑更好。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可以秉有这样一个不犯罪的生命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会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不但可以识别一切的罪恶，可以保护我们不至于跌落在罪中， 另一方面，他也为我们设立了这救恩，设立了救主。当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借着这样的救恩，借着我们的悔改认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重新回到真理的轨道当中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认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是快乐的，我们心里应该是快乐的。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可以为我们的失败，为我们的软弱来找借口的，没有什么借口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神，依靠圣灵，在神的话语上边来扎根，我们好好的建造，好好的奔跑，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看他，他一定是喜爱神的诫命的，你看他一定会甘心乐意的，欢欢喜喜的，好像大卫一样说，我天天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一样。因为这是生命之道，这是永生之道，这是生命的道路，我们不可能不去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边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确切地说，我们是这个里边这个生命是恨恶罪恶的生命，是喜爱神的话语和神的命令的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们里边这个生命的一个本性，一个本质。你不要他喜欢神的话都是不可以的，你不要他去恨恶罪恶都他都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他的本性所在。所以一个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被拯救过来的人，他是新造的人呢，他这个生命也有同样的本性，恨恶罪恶，喜爱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生命当中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中国人有句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呢？就是他爸爸这样呢，他的儿子通常也会这样子的，不但是外表这个形象很像，那这一点你看我和我爸你能看出来，不但外表很像，走路很像，都很像，更重要的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的品格当中也很像。为什么？因为他是他的儿子，他从他的血缘上面他继承了他的一切的这样的品质，这很正常。所以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当他和父亲在一起待的时间久的时候呢，他的一些行为呀，一些做派呀，一些讲话呀，一些腔调啊，一些表情呢，可能会从父亲那里边怎么样学过来的，但是有一部分本质的东西不是学来的，而是这生命传承下来的，爸爸的生命传承给儿子所带来的，这是生命的本质，不是学来的。同样，当神造人的时候，当神造人的时候，或者说当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就把他荣耀的形象赐给了亚当和夏娃，不单使他们有神荣耀的形象，而且它里边也有神的品格，神一切美善的品格，并且让他怎么样呢？你用这样美好的形象呢，去管理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被造物。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就给他们祝福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也就是使神荣耀的形象遍满全地，然后治理全地，使神的荣耀能够在这里边能够彰显出来。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了。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带着罪性的生命，他们就按照自己罪性的生命的形象来生养自己的儿女。我们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就是残缺不全的，就是不是那么荣耀的这样的形象了。那么今天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怎么说，我们今天可以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设立这个献上这个挽回祭，使我们可以不但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开始重新有相交。 那么神就要做一件事情。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样说，也是保罗在讲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神在这些被招的人当中呢，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为了达到这个旨意呢，使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处，他要万事都互相效力。而这里边讲的万事互相效力指的是什么？ Everything， 所有的，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包括喜马拉雅山的这一切事情，他要使他做工。做工要成就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他所招来，他所爱的这些人要得到一个好处。好了，下面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他要把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怎么样呢？要给这些人，要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让他们能够越长越像他的儿子。然后呢，说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边要得到神儿子的形象，这荣耀的形象，使我们可以不但被称义，而且我们还要得荣耀，可以使我们重新有神儿子的荣耀在我们的里边，不再是一个罪人的形象了，不再是一个神所恨恶的形象了，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神儿子的样子的。他要改变我们，因此他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可以不犯罪恨恶罪恶的，和我们完全做罪人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本质呢是完全不同的。以前我们是恨恶神的话的，我们恨恶真理的，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是喜爱神的话的，我们是把这个话，神的话语当作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还要谨守遵行的，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愿意去遵行。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得到这样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的一个天然的表现，一个自然的表现，不是装出来的。他愿意用他的生命去荣耀神，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把神儿子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的。如何彰显出来？就是遵守他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与神相交的，或者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就解释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爱他几何呢？我们爱他有多少呢？我们遵守他的话有多少？我们顺服他的话，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避免别人说我们是律法主义者，我们顺服他有多少呢？我们明白他的话有多少呢？我们寻求他的话有多少呢？这是我们应该检视我们自己，检查我们自己的，使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我们的喜乐有满足的喜乐的，别人也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呢，给我们里边有提醒，有光照，有帮助，目的是一个，就是让我们与葡萄树连上，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使我们可以在光里，使我们可以让人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大功，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是可以不犯罪的，我们多么欢喜快乐。如今我们才知道，我们曾经做罪的奴仆做了许多年，在你的里边我们真正的成为自由。愿你将这恩典加在我们面前，天天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天天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 来帮助我们，来加我们力量，来提醒我们，来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中走得好，使我们不至于走在罪恶的道路当中，使我们可以藏在你的里边，你也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